第74集。
阿朱带着段玉、王语嫣、阿碧三个人从厨房的侧门出去，经过了一片茉莉花坛，穿过两扇月洞门，来到了花厅之外。这儿离花厅后的门窗尚有数丈，已经听得厅中一阵阵喧哗之声。阿朱悄悄地走近，使指甲挑破窗纸，凑过眼睛去向里面张望，但见那大厅上灯烛辉煌，可是只照亮了东边的一面。18、9个粗豪大汉正在放怀畅饮，桌上杯盘狼藉，地上椅子东倒西歪，有几个人索性坐到了桌子上，有的手中抓着鸡腿、猪蹄儿大嚼，有的挥舞长刀，将盘中一块块牛肉用刀尖挑起来，往口里送。阿朱再往西首望去，初时也不在意，但多瞧的片刻，不由得心中发毛，背上暗生凉意。但见那20余人都身穿白袍，肃然而坐，桌上只点了一根蜡烛，烛光所及不过数尺方圆，照见近处那6、7个人，个个是脸上一片木然，既无喜容，亦无怒色，当真有若僵尸。这些人始终不言不动地坐着，若不是有几个人眼珠偶尔转动，真还到个个都是死人呢。阿碧凑近身去握住阿朱的手，只觉得阿朱的手掌冷冰冰的，更微微发颤，当下也挑破窗纸向里张望，他的眼光正好和一个蜡黄脸皮之人双目相对，那个人半死不活的向他瞪了一眼，阿碧吃了一惊，不禁啊的一声低呼，只听得砰砰两声，长窗震破，有4个人同时跃了出来，2个是北方大汉，2个是川中怪客，都一齐喝问来者是谁。阿朱道：“哦，我们做了几尾鲜鱼，来问老顾要不要了。今朝的虾子也是仙龙活跳的。”他说的是苏州土白，那4条大汉原本不懂，但见这4个人都做渔人打扮，手中提着的鱼虾不住的跳动，不懂也就懂了。1条大汉从阿朱手里将鱼儿抢过去，大声的叫着厨子让他拿去做醒酒汤喝，另一个大汉去接段玉手中的鲜鱼。那2个四川人见是卖鱼的，不再理会，转身便回入厅中。阿碧当他2人经过身旁的时候，闻到了一阵浓烈的男人体嗅，忍不住伸手掩住鼻子。1个四川客一瞥之间见到阿碧的衣袖褪下，露出了小臂，肤白胜雪，嫩滑如脂，疑心大起呀！一个中年渔婆，这肌肤怎会如此白嫩呢？反手一把抓住了阿碧，问道：“个老子的，你好大年纪！”这阿碧吃了一惊，反手甩脱他的手掌，说道：“你做啥子嘛？动手动脚！”他说话声音娇柔清脆，这一甩又出手矫健，那四川客只觉得手臂酸麻，一个踉跄向外跌了几步。这么一来，底细登时揭穿，厅外的4人同声喝问，厅中又涌出10余人来，将段玉等团团围住。1条大汉伸手去扯段玉的胡子，那假胡子应手而落，另一个汉子要抓阿碧，被阿碧斜身反推跌倒在地，众汉子
更是大声吵嚷起来，是奸细，是奸细。
还有人说他们是假扮的贼子，要把他们吊起来拷打。接着拥着四人走进厅内，其中一人向东首中坐的老者禀报说，拿到了乔庄的奸细。那老者身材魁梧雄伟，一部花白胡子长至胸口，喝道，
哪里来的奸细，撞得鬼鬼祟祟的，想干丧事来。
王语嫣道，扮作老太婆一点都不好玩，阿珠啊，我不装了。
说着伸出手去在脸上擦了几下，泥巴和面粉堆成的满脸皱纹登时纷纷跌落。众汉子见到一个中年渔婆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美丽绝伦的少女，无不目瞪口呆。霎时间大厅中鸦雀无声，坐在西首的一众四川客的目光也都射在了王语嫣的身上。
王语嫣说，你们都将乔庄去了吧。
又向阿碧说，
都是你不好，泄露了机关。
阿珠、阿碧、段玉三人当下各自除去了脸上的化妆。众人看看王语嫣，又看看阿珠、阿碧，想不到世间竟有这般粉妆玉琢似的姑娘。隔了好一阵，那魁梧老者才问，
你们是谁啊？到这里这胜来了。
阿珠笑道，我是这里主人啊，竟要旁人问我到这里来干什么，奇不奇怪啊？你们是谁啊？到这里来干什么呀？
那老者点了点头道，
你是这里的主人，那好极了，你是慕容家的小姐，慕容博是你爹爹吧？
阿珠微笑道，我只是个丫头来的啦，怎能有福气做老爷的女儿啊？阁下是谁啊？到此何事啊？
那老者听他自称是个丫头，意思不信，沉吟半晌才道，
你去请主人出来，我方能告知来意。
阿珠道，我们老主人故事了，少主人出门去了，阁下有何贵干就同我讲好了，阁下的姓名难道不能示之吗？那老者道，
我是永州秦家寨的寨主姚伯当便是。
阿珠道，久仰久仰。
姚伯当笑道，
你一个小姑娘久仰我上来。
王语嫣道，云州秦家寨最出名的武功是五虎断门刀，当年秦公望前辈自创这断门刀64招之后，后人忘了5招，听说只有59招传了下来。姚寨主，你学会的是几招啊？
那姚伯当大吃一惊，冲口而出，
我秦家寨五虎断门刀原有64招，你怎么知道？
王语嫣说，书上是这般写的，那多半不错吧，缺了那5招是白虎跳涧，一笑风生，简扑自如，雄霸群山，那第5招嘛是福相圣师，对不对啊？
姚伯当摸了摸胡须，本门刀法当中有5招最精要的招数失传，他是知道的，但这5招是什么招数，本门之中却谁也不知道。这时 听这位姑娘侃侃而谈，又是吃惊又是起疑，对她这句问话却答不上来。西首白袍客中一个三十余岁的汉子阴阳怪气地说：
请家在五府短门道，扫了拉五道，要再走鬼人死亡，已经记不清了。这位妹妹跟慕容伯慕容先生咋个称呼嘞？
王语嫣道：慕容老爷子是我姑丈，阁下尊姓大名啊？
那汉子冷笑道：
妹妹家学渊博，素质要在座的武功家属，在下的来历都要请妹妹猜上一猜。
王语嫣笑道：那你得显下身手才成啊，单凭说几句话我可猜不出来。
那汉子点了点头，左手伸入右手衣袖，右手伸入左手衣袖，便似冬日龙首取暖一般，随即双手伸出，手中已各握了一柄奇形兵刃，左手是柄六七寸长的铁锥，锥尖却曲了两曲，右手则是个八角小锤，锤柄长仅几尺，锤头还没有常人的拳头大，两件兵器小巧玲珑，倒像是小孩子的玩具，用以临敌看来全无用处。东首的北方大汉见了这两件古怪兵器，当下便有数人笑出声来。一个大汉笑道：
船娃子的玩意儿也拿出来丢人现眼？
西首众人向他怒目而视。
王语嫣道：哦，你这是雷公轰，阁下想必藏于轻功和暗器了。书上讲啊，雷公轰是四川青城山青城派的独门兵刃，轻字九打，城字十八破，奇诡难测，阁下多半是复姓司马吧。
那汉子一直脸色阴沉，听了他这几句话不禁悚然动容，和他身旁三名副手面面相觑，隔了半晌才道：
姑苏慕容与武学一道渊博无比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在下司马林亲问妹妹，是否亲子真有九大，臣子真有十八婆？
王语嫣问道：你这句话问得甚好了，我以为啊，青子称作十打教头，铁菩提和铁莲子外形虽似，用法大大不同，可不能混为一谈。至于成字的十八破，那破甲、破盾、破牌三种招数无甚特异之处，似乎故意拿来凑成十八之数，其实可以取消或者合并，称为十五破或者十六破，反而更为精要。
这司马林只是听得目瞪口呆呀，他的武功轻字只学会了七打，铁莲子和铁菩提的分别全然不知，至于破甲、破盾、破牌三种功夫，原是他毕生最得意的武学，向来是青城派的镇山绝技，不料这少女却说竟可取消。他先是一惊，随即大为恼怒，心里想了我的武功姓名慕容家自然早就知道了，他们是想折辱于我，便编了这样一套鬼话出来，还命一个少女来大言炎炎。当下也不发作，只是向王语嫣拱了拱手表示感谢，然后略一沉吟间向他左手的副手说道：
做事的，你不妨向这位妹妹领教领教吗？
那副手朱宝坤是个满脸麻皮的丑陋汉子，似乎比那司马林还大了几岁，一身白袍之外，头上更用白布包缠，宛似满身丧服，于朦胧烛光之下更显得阴气森森。他站起身来，双手在衣袖中一拱，取出的也是一把短锥，一把小锤，和司马林一模一样的一套雷公轰，说道：请姑娘指点。旁观众人均想，你这兵刃和那司马林全无分别呀，这位姑娘既然识得司马林的，难道就不识得你的了？王语嫣也道：
阁下即使这雷公轰，自然也是倾城一派的了。
司马林道：我这个朱师弟呀，是歹意从师，本来是哪一门哪一派，却要考教考教妹妹的慧眼了。
他心想，朱师弟原来的功夫门派，连我自己都不大了然，你要是猜得出，那就奇了。王语嫣心想，这倒的确是个难题呀。
王语嫣尚未开言，那边秦家寨的姚伯当抢着说道：
司马掌门，你要人家姑娘认出你师弟的本来面目，我有什么意思吗？这岂不是没趣之极吗？
司马林愕然道：啥子没趣之极呀？
姚伯当笑道：
哈哈哈哈，令师弟卸下满脸小圈，雕琢得十分精细，他的本来面目嘛，嘿嘿嘿，自然就没拉屋来考究了。
东首大汉尽皆哄堂大笑。朱宝坤生平最恨人嘲笑他的马脸，听得姚伯当这般公然讥嘲，如何忍耐得住啊？也不理会这姚伯当乃北方大豪一寨之主，左手钢锥尖儿对准了他的胸膛，右手小锤在锥尾一击，嗤的一声，破空之声有如尖啸，一枚暗器向着姚伯当的胸口就急射过去。秦家寨和青城派一进这汀湘水榭，暗中便叫上气儿了，双方互不为礼，你眼睛一瞪，我鼻孔一哼，倘若王语嫣等不来，这一场架多半已经打上了。姚伯当出口伤人，原是意在挑衅，但万万想不到对方说干就干上了，这暗器竟来得如此迅捷，危急之中不及拔刀挡格，左手抢过身前桌上的烛台，看准了暗器一击，当的一声响，暗器向上射去，啪的一下射入梁中，原来是一根三寸来长的钢针。那钢针虽短，力道却十分强劲，姚伯当左手虎口一麻，烛台掉在地上，苍啷啷的直响。秦家寨群盗纷纷拔刀，大声嚷嚷起来：
暗器伤人了啊！算是哪一门子的英雄好汉？操你奶奶个熊！
一个大胖子更是满口污言秽语啊，将对方的祖宗十八代都骂上了。青城派众人却始终阴阳怪气儿的默不作声，对秦家寨群盗的叫骂宛似不闻不见。姚伯当适才忙乱中去抢烛台，仓促之际原是没拿稳，但以数十年的 功力修为竟给小小的一枚钢针打落了手中物事，以武林中的规矩而论，已经是输了一招了。心想呢，这对方的武功颇有点邪门啊。听那小姑娘说，这青城派有什么青字九打，似乎都是暗青子的功夫啊，要是不小心在意，怕是要吃亏啊。当下挥手止住属下群盗叫嚷，笑道：
哈哈哈哈，朱兄弟这一招功夫俊得很了，可也赢毒得很了，叫圣命他了。
朱宝坤呵呵冷笑，并不答话。秦家寨的大胖子道：
多半叫做不要脸皮，暗箭赏人。
另一个中年人笑道：人家本来是不要脸皮了嘛，这一招的名称很好啊，名副其实，又学问又学问啊。言语之中又是在取笑对方的马脸。王语嫣摇了摇头，柔声道：姚寨主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姚不当道：咋了？王语嫣道：任谁都难保有病痛伤残，小的时候不小心摔一跤，说不定便跌跛了腿，跟人交手说不定便丢了一手一目，武林中的朋友们身上有些什么损伤，那是平常之极的事情，是不是啊？姚不当只得点了点头。王语嫣又道：这位朱爷又是患了恶疾，身上有些疤痕，那有什么可笑啊？男子汉大丈夫，第一论人品心肠，第二论才干事业，第三论文学武功，脸蛋俊不俊有什么相干呢？姚不当不由得哑口无言，哈哈一笑，说道：
哈哈，小姑娘的预言倒也有些道理，这么说来是老夫取笑朱兄弟的不是了。
王语嫣嫣然一笑，道：
老爷子坦然自认其过，逐渐光明磊落。
又转过脸来向朱宝坤摇了摇头，说了一句话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脸上神情是又温柔又同情，便像是一个做姐姐的看到小兄弟忙得满头大汗的，要做一件力所不逮的事情，因而出言规劝一般，那语调甚是亲切。他这句话说的是：不行的，那没有用的。